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位，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就组成了天然的组合，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嗯，是的，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呢，跟我们的 Dosti 聊生活，聊信仰。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事情呢，一个话题是我们逃离不开的。那就是死亡啊。
其实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的。
是的。
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背景，其实你都会面对死亡。但是呢，你对将来死亡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把握呢？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嗯，是的。那我相信呢，我们的 Dosti 呢，可能跟我没信上主之前都同样有一个疑问啊。在这里呢，我要请教我们的天成老师。嗯，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我们的上主是全知全能的啊。那他为什么任由别人把他钉到这个十字架上而失去了生命呢？那意义何在呢？
其实我们的上主呢，他不需要死的，因为他是全能而且没有罪的。但是他却为了我们世人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人所犯的罪。但是问题是说，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所犯的罪，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死亡的问题。因为人犯罪以后带来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就是跟我们的上主分开了。所以呢，就是跟我们的主没有办法来往。当我们没有办法来往的时候呢，靠着自己又没有办法去解决，这就是人的一个困局。也就是说，明明知道我自己犯了罪，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犯的这个罪。所以呢，除非是有大能而且是没有犯过罪的，才能够去拯救我们。也就是只有上主他为我们可以成就这个救恩，因为他没有罪的。但是你再伟大的人物，包括孔子啊、孟子啊这些伟大的人物，你发现他们都犯了罪，而且都死亡了。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埋在坟墓里，也就是他一直在坟墓里。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坟墓是空的，表明他不受死亡和罪恶的控制，他能够胜过这一切。这就是上主给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大能的彰显。所以你的问题一开始说他是全知全能的，的确他是全知全能，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他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他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复活。这就是上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极大的恩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归真，搭救穆罕默德性命的尝试。然而穆罕默德的同伴不会撒手不救，任其死去。他的疼痛变得异常强烈，令他精疲力尽。他的一些妻子聚集到他身边， 乌姆萨拉玛梅穆纳及一些回民的妻子，他们一致同意强迫他吃药。穆罕默德试图抵挡他们，但我们把药灌进真主的使者嘴里，他指着我们想要说，不要往我嘴里灌药。我们以为他拒绝吃药是出于病人通常对药物而有的抵抗。当他的身体稍微康复，感觉好一点时，他说，我岂不是禁止你们往我的嘴里灌药吗？我们说，我们以为你不想吃药是出于病人通常对药物而有的抵抗，我们害怕你会得胸膜炎。穆罕默德回答说，真主不会让我得那种疾病的。他强迫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吃那种药，直到每个人都被迫吃了为止。穆罕默德对他们说，你们将被迫吃药，我会看着你们。他确实这样做了，即使他正在封斋的妻子梅穆娜也被强迫吃了药，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强迫他吃药。安排阿布巴克尔带领敬拜。在穆罕默德身体安康的时候，他总是为集会带领礼拜。现在他命人告诉他的最好朋友阿布巴克尔主管礼拜的事宜。阿伊莎提出了反对，他认为他父亲是一个脆弱的人，声音柔弱，诵读古兰经的时候常常会哭泣。穆罕默德回答说，你跟尤素夫的伙伴一样，拿他与那些支持试图引诱尤素夫的不忠妻子之妇女做比较。阿伊莎解释说，他只想保护他的父亲，我不希望阿布巴克尔担当这个任务，因为我知道人们绝不喜欢一个占据使者位置的人，不管发生什么灾难，人们都会责怪他。我不希望阿布巴克尔担任这个职位。然而穆罕默德的决定得了胜。穆罕默德出现在晨礼上，阿伊莎的房间与回民群体做礼拜的清真寺相毗连。在星期一的晨礼上，遮挡的帘子被掀了起来，门打开了，使者出现在门前。他站在阿伊莎的门口那里，由于头疼，他把头包了起来。看到会众做礼拜的态度，他发出了欣慰的微笑。众人看到他，高兴得几乎要停止做礼拜，但他提醒他们继续。阿布巴克尔从会众面前退了出来，他原来是在前面带领礼拜的，但穆罕默德把他推了回去，说带领众人礼拜。然后使者在阿布巴克尔的右边坐下，以坐着的姿势做礼拜。礼拜结束后，穆罕默德回到了屋子里面，人们离开了，以为他已经康复。着手计划穆罕默德的继任者。那天晚些时候，穆罕默德的侄子兼女婿阿里从穆罕默德那里出来，众人向他询问使者的情况。他回答众人说，感谢真主，他已经康复了。阿巴斯把他拉到旁边说，阿里，三晚之后你将成为奴隶，我凭着真主发誓，我从使者的脸上看到了死亡，就像我原来在阿卜杜勒穆塔利卜众子的脸上所看到的一样。所以让我们去见使者，如果权力是交给我们的，我们就当知道，如果权力要交给其他人，我们将请求他吩咐人们善待我们。阿里回答说，凭着真主发誓，我将不会。如果不把权力留给我们，在他之后将不会有人把权力交给我们。穆罕默德生命的最后时刻，阿伊莎说，使者那天从清真寺回到我这里后，躺在我的怀里，阿布巴克尔家中的一个男子来到这里，手里拿着一根牙签。使者看牙签的样子，我知道他想要牙签，于是我拿了根牙签，把它咬软后再给他。 他尽力地用牙签清理他的牙齿，之前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做过。然后他又躺在了我的怀里，我发现他很重。我细看他的脸，看到他的眼睛直勾勾的。他说不，要乐园里的崇善同伴。我说凭真理差派你的真主给了你选择，你已经做了选择。阿伊莎后来说，他过去常常听到使者说，真主绝不会不先给先知选择就娶他走。使者濒临无常的时候，我听见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宁可要乐园的崇善同伴。我对自己说，在真主面前，他没有选择我们。我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正如他过去常常告诉我们那样，即先知无常的时候会被给予选择。阿伊莎还评论说，使者经受严重的疼痛时会穿一件黑色外衣，有时候他会把外衣盖住自己的脸，有时候他把外衣脱下，不停地说，真主会杀掉选择他们先知的坟墓作为清真寺的百姓，警告他的社群不可如此行。据阿伊莎所言，穆罕默德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说，愿真主咒诅耶胡德人和基督徒，因为他们在他们先知的坟墓中建造礼拜堂。使者赐给的最后一个命令是在他所说的话中，不要允许阿拉伯半岛出现两种宗教。穆罕默德在那天炎热的中午归真了。阿伊莎说，使者在轮到与我同住的日子死在了我的怀里。关于他，我不怪谁，是由于我的无知和太过年轻，导致使者死在了我的怀中。然后我把他的头放在枕头上，站起来跟其他妇女一起捶胸打脸。
我们的上主呢，在地上的时候，他来到我们的人的当中来成就永恒的恩典，更是把天国带到了地上。所以刚才你所说的耶稣的死呢，其实给我们四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把天国的福音带到了地上，传讲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罪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的来到地上的目的很清楚，无论是他的降生、他的生活、他的传教、他的死亡、复活、升天，都表明他是为到我们世上的人来成就这样的恩典。所以他的使命很清楚，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成就这个事。第二呢，就是他注定要为世人的罪而死的。所以这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几千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要透过他的死和复活来让我们所有的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靠着他的救恩，我们归回到上主的里面。第三个就是耶稣宽恕了钉他十字架的人，就是那些当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一直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的确，上主他就是要上十字架的，但是呢，这些人呢，就是因为悖逆，他不信主，所以呢，他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去记恨他们，反而去饶恕他们。这就是上主的怜悯，这就是上主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宽恕。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他30多年的时间，他真是为我们世人摆上了一切，而且他是怜悯宽恕人的。那我们来对照其他的这些伟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从他们身上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宽恕和怜悯呢？第四，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 这个就是上主给我们所看到的，他能够去让我们所有的灵魂都能够去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进到永恒的天园，这就是永生的把握。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把握，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跟上主永远在一起。那这就是上主所带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有的穆斯林的学者讲过一句话，他说谁崇拜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已经死了，但谁崇拜真主，真主还活着，而且永远不会死。所以我们信仰的焦点是在哪里呢？你所信的是不是有永生的把握呢？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喜乐三宝论人生。
三个不同的人生，
三种不同的经历，
但都有共同的生命体验，
在主里面都是喜乐宝贝。
分享生命中的喜乐，
探讨人生中的优美，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快乐人生。我们又开始一起来谈论人生的问题。我是杨天成。
我是培育。
我是红利。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谈论有关这个人生，有关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论有一个唐先生，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脾气很暴躁的，常常跟人打架呀，常常骂人呢，那么很多人呢不敢跟他来往。那么到了这个中年呢以后呢，他常常也是这样，他改不了他的这个脾气，那么常常也会伤到很多的人，无论在工作的地方，在家里面，都是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很多人跟他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认为这是我的个性，我改变不了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在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觉得这口气呢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我一定要把它解决掉，但是常常呢甚至呢会伤到人，那么把人打了，把人打伤了，那么这个会影响到双方了。所以这个唐先生呢面对这样的时候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脾气，也想去改，但是呢改变不了，哪怕一点点小的事情，比如说在坐车谁碰着谁，谁踩到谁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可能就引起很大的冲突。你觉得在面对唐先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呢？
我觉得唐先生这种情况其实蛮普遍的。我自己也是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脾气比较暴躁，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会跟同学有一些冲突啊。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现在慢慢的开始学会了忍让啊，学会了去遇到了问题而不是第一时间想到怎么样出心中的一口恶气，而是说啊，那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焦点已经变模糊了，我们开始注重自己的感受，而并不是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来去交流。所以这个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想法也在改变。
我个人呢，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脾气，当然是出于一个自我保护，然后自己的利益，当我觉得自己的利益被侵犯的时候，你如何去跟人沟通，跟人去交流，然后把自己应得的这个利益拿到。那其实我个人的经历是，我从小我印象当中很深的是，我爸爸一直教育我说如果遇到争执的话，那你就忍一忍，让一让让别人去拿那些他们想要的东西，你退后一步的话呢，对你自己是一个保护，起了冲突之后你很容易是从中受伤的。所以出于这个情况，所以我从小到大的这个一直以来的一个行为也好，习惯甚至性格，我觉得就已经养成这种退一步忍让的这种性格了。
那会不会有的人真的会让你很生气啊，就气到不行，就这心里面就堵着。
对，明明是我要占你的便宜，我要怎么怎么样你，但是你要不一步一步退，那么你难道一直退下去吗？
对对对，我真的是印象当中有，但当时我记得是小学时候了，就一个同学他一直在骚扰我，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他就用一些语言呢，甚至是他给我脸上吐唾沫，那到后来我就忍不住呢，那我就去踢了他一脚。然后那当然这个事情就是以暴力结束了。后来当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就是 我们的理性思维还是告诉你说，是不是争吵以及暴力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那解决问题是不是非得用这种方式来在当下立马用一种能够大快人心的方式，你不计后果的去发脾气，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我个人的经历在职场当中也遇到过非常令自己非常非常不开心，当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就是触碰你的底线啊什么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回应呢？我是不是可以在办公室里头，是不是也可以去摔东西发脾气，然后跟别人面对面去争吵？当然我觉得一个当下我是可以忍受下来的，然后那等到我们的气头过了之后，我们再去找对方去沟通啊，去很心平气和的去谈论。嗯，我觉得我听到过一句话说，就是说我求这个上主给我们智慧吧，去这个分辨哪些事情是我能改变的，哪些事情是我不能改变的。那这个不能改变的呢，那我就只好去改变我自己，要么就是我就离开这个环境，要么就是去适应它，要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退让是一个吃亏，其实不是吃亏，更是能够彼此的去建立这个关系，然后自己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很好的去表达。那么如果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平衡，既能够去表达自己，同时也把问题解决呢，也不伤害对方呢？
我自己呢其实养成了一个习惯呢，就是在遇到生气的时候，我呢就第一时间不是去发泄出来，或者是讲出来，或者跟对方吵，我第一时间先告诉自己先安静，先冷静，然后先想一想是不是现在这个问题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那的确我也会遇到一些人真的可能做一些我很难理解的事情啊，那我自己的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会从对方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比如说呢，我在想，那他为什么这么生气，或者他为什么一再的来去做一些我不能接受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发现可能真的是这个人的成长环境，可能是这个人的当时他的精神的状态，可能他最近心情不太好，或者家里面出了一些事情。当我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这个冲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更能理解他，虽然可能还是让我生气，但我会更能理解他，而自己也没那么生气了，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能够解决。
站在一个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然后另外一个思想呢就是自己退一步，然后好好的去解决。那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的去面对，甚至我们有冲突的话呢，可能让大家呢都有损失。那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呢，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发生一件事情，就一个退休的警察呢因为一件小事，这个停车的问题，结果跟对方有了这样的肢体的冲突。夫妇两个人呢就跟对方打的时候呢，一下子把对方呢打晕过去，结果呢送到医院，后来呢也没有办法治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冲动，当我们去用一些极端的方法去解决的时候呢，可能就产生了一个极严重的后果，既伤了对方，让自己也受了很多的损失。所以呢有一个合理的解决的办法，然后能够让自己稍微退一步，再接下来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方法，同时呢也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对方为什么这样的发脾气，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合理的解决的办法。那我们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引之乐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还有一句经文，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培玉。
我是红丽。
喜乐三宝，
快乐人
生。再见。
再见。
喜乐三宝，
我是培玉。
我是红丽。
我是天成。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我们从这个唐先生这个经历里看到，其实人呢有常常会有各样不同的软弱，不同的一些的困难，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来学习怎么样去改变自己，怎么样去与人来相处。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与人相处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看见啊，你觉得是容易呢还是很难呢？
与人相处其实真的不容易啊。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你跟你最亲近的人，特别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就是爱恨交织，我们说又爱又恨，很经常都会有这样子的，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就是多一点，我们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要多一点的宽容理解，那才能够相处。在家里呢多一点讲情讲爱，不要讲道理。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从对方的这个角度来去思想。我们有的时候站在自己的角度，
是的，
都是我对的你错的，但是你反过来对方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样做，他是有原因的嘛。所以我们要体会他这样的去讲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能够去理解怎么样去跟对方呢有这样的互动。同时呢我们也觉得也需要去学习求主赐下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与人来相处，因为所有的智慧能力恩典都是从上主而来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人与人，特别是我们熟悉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当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爱，能够彼此的互动，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之间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那这就是上主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使你们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个人。
所以当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相信主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除去我们的罪恶，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上主的生命。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能够改变更新，活出一个不同的人生，更是在人跟人相处的当中，我们能够行出上主的美善，行出上主的智慧。所以当我们面对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能力。当我们能够在这个用温和的心，用柔和的态度去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好像说用盐调和的，这样呢我们更是有味道，人与人之间能够很好的能够相处的，这样呢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和荣耀。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也能够经历主的恩典，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 12 13229966 12 1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这样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